Hello，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能够跟大家再次的一起的来赞美敬拜神。那今天呢，当然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单身人士哦，当然我不是单身啊，所以今天呢，我会邀请一位特别的嘉宾呢，等下我会访问他哦。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可能我们来看一看几个的经文哈。那首先呢，我要问大家呢，就是单身呢其实是神的恩赐，或者单身其实是对那些可能先讲，哎呀，你不是很虔诚，所以神没有给你伴侣啊，因为你不是很乖，所以爸爸没有给你这个礼物，有吗？有这样想法吗？所以单身人士当然这个单身的定义可以是说他们没结婚，或者是他们已经结婚了，然后因着某种的理由原因他们又单身了。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到底单身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单身所面对的可能是他们情绪上，可能是他们的感觉，可能是他们的目标，可能是他们的方向。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单身在教会就会，我不懂你们单身人士，如果你在教会被感到哇，因为你单身你有那个压力的话呢，我要跟你讲对不起。我们教会不是说如果你不还没结婚，如果你年纪到了适合结婚的年龄，可是你还没有结婚，哇，你是不完美的，或者你是神没有祝福你的。如果你有那个压力，要跟你们讲对不起，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子想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圣经也没有这么子说。所以今天我要以一个角度来探讨，到底单身是神的恩赐，还是单身是神给你的惩罚。那单身的误解呢，第一个是未婚者是不完整的人，这是误解，这个不是圣经所教的。这个没有结婚的人呢是不完整的。有些人就会拿出那个圣经说什么呢，圣经在创世纪说到呢，两人总比一人好。他说到呢，那个人独居不好，神就给他一个伴侣。所以一些人会因为这一个词而说，哎，你是单身，你是一般罢了，你的另外一半还没有找到，所以你是不完整的。这个是第一个误解。可是我们所知道呢，圣经所教导人生的完整与否呢，是在于他能不能够有没有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你们知道耶稣是单身的吗？知道吗？知道了耶稣在圣经里是单身的。你谁讲耶稣的人生是他在世界上的33年半是不完整的？有这样的想法吗？没有，没有。保罗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在世人眼中可能认为他是不完整，因为他也是单身。在旧约的耶利米，他为神成为神的一个先知，他是单身。那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吗？不可以。所以圣经的定义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呢，是在于他是否能够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换句话说，耶稣他在世上33年半，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使命是让人与神和好，让我们再次的回到父的怀中。所以耶稣当他在十字架被钉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是完成了，他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活出在世上完整的人生。保罗当他要死之前，保罗说，当走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是时候坦然无惧的 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完成了他给我的使命。所以单身的误解是未婚者是不完整的人，可是在圣经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完整，人生的完整不在于他是不是有另一半，他是不是有结婚，而是他有没有完成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另外一点，婚姻是给天成人的赏赐，就是你很好很乖，你很服侍神，所以神给你一个伴侣，你呢不是很好，所以神没有给你。这个是另外一个误解。可是呢，在圣经说了，当你知道吗，当神创造了亚当，他说了一句话，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可是当时你要知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呢，他是要他什么管理伊甸园的一切。所以神当神讲那一句话，那人独居不好，他并不是说单身的人不好，而是神的角度是因为他要亚当管理，所以他要一个帮助他的人。所以神就创造了，神你还记得吗，神创造了 很多动物嘛，对不对？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别晒，不适合，看不上眼。最后神给他沉睡，然后从他的身上拿了他的肋骨，然后创造了女人。所以神在这里的创造并不是因为一个人不好，两个人才是完整，而是他说亚当一个人管理伊甸园不好，为了能够完全他这个伊甸园的工作的使命，神给他一位帮手。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一个。第三点，未婚者是第二等的信徒。哇，那些好像富商啊，有多少个富商？有三个。哇，巴士丁有四个。哇，我有三个。哇，你们是一个完整的，你们是就是很有一个家庭的那个味道。所以这些人呢，是坐在前面的，在教会是上等的。那些过了结婚年龄还没有结婚的，你们可能算是差一点，你们坐在后面。这个是一个误解，这个完全不是神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第四个误解是什么呢？婚姻能消除孤单感。也有人结了婚很孤单的。孤单感并不是因为你没有伴侣，孤单感是因为你的生命中没有活出神给你的使命。当你活出神的使命，当你知道你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你不会孤单，你会觉得你很多多东西要做。所以在圣经来说呢，我们圣经对单身的观点是什么？很快的我就会邀请今天我要访问的人上台。那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十到十二节，这里说到门徒对他说，夫妻的关系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结婚了。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只有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有些人是生来不能结婚的，有些人不能结婚是因为人使他们这样，也有些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愿这样的，谁能领受就领受吧。所以圣经所说的单身其实是一个什么，他赐给谁，那个谁能够接受他就拥有。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单身呢，其实是神的恩典，单身可以是一个神的祝福。 第二段的经文这里说到呢，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这是讲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他说到保罗自己本身呢，他是自愿单身，他是自愿的让他的生命摆上来为神工作。所以保罗说，我愿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有个人从神得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我现在要对未婚的人和寡妇说，他们若保持像我这样就好了，但如果不能自制，就应当结婚，因为结婚总比一否纹身好。这讲呢，单身如果他能够自制，是一个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是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心理生理上的一个需要，可是某一些人呢，神有给他的特别的恩典，他能够 self control， 他能够自制。可是保罗也说到，如果你不能够，你有神的祝福，你有另外一半，那你就结婚吧。所以保罗并不是说只有单身好，也不是说只有结婚好，而是什么？这一切都在乎于神如何的来让我们有一个方向，那如何拥有丰盛的单身的生活呢？我这里很简单的跟大家说到呢， Believe, Belong, Become， 这个是我们教会所说的三个 B，中文呢，我们把它翻译成爱神、爱家、爱人。爱神，你要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丰盛的生命并不是好像哇，看到富山一家五口，车也换大辆一点了，就是一家五口，Pastor Tim的车更大辆，因为他一家六口，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到哇，这个是丰盛的人生。可是单身也可以拥有丰盛的人生是什么呢？爱神，你要跟神建立关系的一种生活。你的生活呢，是以教会，以我们的属灵同伴，你我们的小组一起的生活的一个情况。第三点，爱人，爱人可能对中国来讲，爱人是他的丈夫或者是太太，这里的爱人呢是什么？爱神所爱的人。神爱谁？神爱每一个人，对不对？那既然神爱每一个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也要爱神所爱的人。那我们这里就讲到了，我们要找一个平台，让我们能够去服侍，让我们能够把神的福音呢来传扬出去。所以我们要爱人，就是爱神所爱的人。好，那今天呢，其实我就是要邀请，我们当中，他是我们一位领袖，他呢也是一直的在教会的服侍，他在教会已经十多年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要访问他，到底他是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单身的一个生活。我们要邀请这个，Angeline 上台。OK， 今天呢，其实本来我要把整个的讲台交给他，他说他怕他脚抖站不住，所以我们搬了椅子出来。好，你们不要笑哦，如果你们第一次上台，可能你的脚会发抖了，可能你要找东西扶的。OK， 好，那今天当然我们很高兴了，他是我们职场组的一个领袖，Angeline 在我们当中多少年了？十多年哈 ，OK， 很久这个时间了哈，到我们都忘记了她在我们当中哈，她是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姐妹。好，那今天呢，其实呢，这个就是Angeline 跟她的家人哈。那今天当然呢，我在这里其实我已经预备了两个问题要来问她哈。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何拥有丰盛，就是 abundance。Single life，所以在这个生命的，所以这个是对他的一个问题，在你生命中度过一个富有效，其实很 fruitful， 虽然是单身，可是你感觉到呢，你可以感受到呢，你是很有成效的季节呢，是一个什么意思？
想分享一点我对单身的一点的看见，还有我的一点的经历啦，好让大家多了解关于单身生活的是怎样的。所以讲到单身哦，很多人都讲单身很好很自由哦，他们常常对我说 You Angeline 你就好咯，单身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不用跟老公孩子交代，极好啊，极羡慕你啊。是 我不否认这个是真的啦，可是哦，单身是有黄金期的，你懂吗？黄金期是什么呢？就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之间，这个就是叫黄金期的单身，的确是很 enjoy， 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烦恼哦。可是我觉得一旦你进入四十岁以上的时候呢，中年的我的时候，你懂这个是什么期吗？过了期。sorry 我不是讲你们，是我是讲自己、哦、已经 expiring 了。说当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会想到我会有面对什么问题的，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女生，我觉得简简单单过生活我已经是满足了的，所以没有想过有什么大的问题挑战这样子。直到去年我不懂你们还记得吗？那时候我有分享我的病得医治我 SLE 得医治。那时候那三年我在病着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时间去想未来我的前途是怎样我的下一个我要做什么，是没有时间去想的那时候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打赢那个病魔，就是要活下来。所以可是过后好了过后，我就开始会想 OK what's next， 我要做什么。现在我觉得好像我开始有一点的改变啊，我的心态还有我的思想，我开始会跟人家比较。我以前是不会跟人家比较的，我觉得我简单就好。然后我就开始看我的朋友全部结婚了，有孩子有老公，我没有还 OK 的啦，我觉得 OK。 再看看有些是没有结婚，可是他们有成就哦，他们又有事业很成功哦。看看自己又觉得我又没有哦，我又好像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样，什么都没有这样的。所以我就开始有点迷失这样子，我觉得我就问上帝，我说上帝啊，我在这边还有用的吗？我就开始觉得有点 loss。 所以我很感可是我很感谢神哦，刚好去年上帝就派了一个天使来救我。那个刚好 Pastor Tim 那时候去年有讲到一个系列在他sermon里面，他有讲到是God is able， 神能够。所以在这个他的sermon里面，那个他有强调一个经文，那个经文是哥林多后书，这个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哇，我觉得是牧师提醒了我神提醒了我，通过牧师，他是说神是给我很多的恩典的，很多的恩惠的是让我凡事都充足的，充足到我可以做很多好事，很多各样的善事，很多有意义的事。所以我就得到很大的鼓励，我就重新就出发，重新再寻找神给我的呼召。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到今天为止我也是一直祷告神可以彰显，让我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我也是抓紧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Ephesians 1:17-19。所以我祷告神能够赐给我智慧的灵还有启示的灵，让我知道神给我的盼望神给我的呼召是有什么盼望在里面，然后通过这个呼召 神的大能也可以彰显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感谢神，我到今天也是在祷告着，神是回应我的呼召，我的祷告，他慢慢的开门给我，让我知道更加了解他的心跳，让我更加知道他给我的呼召。回应该牧师问我的问题，我觉得一个丰盛的单身的季节对我来讲是可以回应神的呼召的，可以 effectively 回应他的呼召，然后可以影响生命的，还有可以荣耀神的名的。Yeah,
好，那这个单身呢，其实，当我们认识 Angeline，可能我们身边的人会讲，哎，这样要我跟你介绍吗？要我讲了吗？其实，后来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反而是给了他可能不少的压力，当我们真正去看圣经，其实圣经呢，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完成神的使命，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人生，所以真的感谢神，也让他真的能够看到这一方面，看 他如何回应神的一个呼召，那第二个问题可能 Angeline 可以谈一谈，就是说你的单身的生活呢，是你觉得很丰盛，可是在基督里面呢，如何能够保持那个刚强，How to stay strong，其实呢 Angeline 她是不会华语的，可是因为来到中文教会，所以她现在会读华语了，她现在跟我 text 还会华语的，还用华语跟我 text，所以那种要学华语的来中文堂是对的。 OK， 好，那可能Angeline 可以分享一下，你如何在基督里的能够保持刚强。
我觉得，现在世界是越来越黑暗了，越来越多诱惑压力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最近 Pastor Jason 也是有分享那个什么性的困扰，身份的困扰，那个一个那个词 2S LGBTQIA+，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讲是很新的东西哦。可是你可以想象哦，现在这个世界是慢慢在进化，去那个往那个黑暗的方向哦。所以我觉得单身的人哦，就是也是有很多的挑战要面对的哦。我觉得单身如果是不站得稳在基督里面，会很容易掉进那个陷阱。然后最近我也是有读到一个报道，是说单身一族包括离婚了的也包括另外一半去世了的他们的那个自杀率比结婚的比有伴侣的还要高 3.5 倍。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人如果是很孤单啊，没有方向啊，没有意义啊，就很可悲的一件事。所以我这边有列三个一个方案，这样子怎样可以站得稳啊，在基督里面哦。第一就是靠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重要吗？神的话语大，因为重要，神的话语是很有力量的。最近 Pastor Joseph 也是有分享到圣经可靠吗？圣经当然可靠吗？对吗？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每一天的食粮，神的话语可以是活生生的，可以跟我们说话的。神的话语还立过两刃刀，可以分开我们的灵跟我们的魂的。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来得胜，来跨胜所有一切的挑战。然后第二点呢，个罗马书神的话语对我来讲是我很喜欢这个罗马书12:1-2，所以常常我默念这个经文。提醒我自己，我要成为神的活祭，我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要靠着神更新我的心意，这样子。然后第二呢，就是找一个适合你的小组和属灵同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们在外面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第一个想起是谁？当然我们如果是信耶稣的话，我们第一个找的是耶稣，可是我的意思是 physically 你会找谁？好像上个星期，Brother Daniel 才分享 浪子在外面已经遇到问题了，钱花光了，他第一个想起是谁？家，想起他爸爸，对吗？所以一样的，我们也是，当我们外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回来教会，我们需要牧者，我们需要领袖，我们需要属灵的遮盖，然后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全部是我们的属灵的家人我们需要小组。如果你们还没有小组的话，我鼓励你们找一个适合你的小组，在小组里面在组里面成长，一起的成长。然后属灵的同伴，哇，圣经说，刚才牧师说两个好过一个，当一个跌倒的时候，另外一个扶持互相的祷告，互相的帮助。所以我的属灵同伴是 Vin 还有黑里师母，我鼓励你，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你找回弟兄牧师或者是组长。然后第三的是找一个适合你服侍的位置，either是在教会社群还是职场even 其实在家里，如果你的父母需要你照顾，你的弟兄姐妹需要你照顾，这个也是一个领域的服侍的地方这样我本身呢我很感谢神，因为最近 Pastor Eric 有建立了一个祷告服侍团队，这样我在里面，我很感谢神，我可以向 Pastor Eric 可以向团队们一起的学习怎么样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我很感谢神，我可以通过我得医治的那个见证，可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一起的 journey with 他们。然后我同时也是感恩，因为教会最近也是有跟一个7979机构，一个社群关怀机构开始了陪读班。所以这个陪读班其实是帮助一些弱势群体的家庭，帮助他们的孩子一起陪他们做功课塑造他们的品格，然后把神的爱传扬给他们跟家人。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因为我可以向 Pastor Joseph 可以向 Wendy 姐还有团队们学习，更加了解弱势群体的一些需要还可以成为他们小小的祝福。然后我最近也是有一直在寻找一些资讯关于社群的机构比如说Bersatuan SLE Women's Aid Organization Center for Change 等等的我就是想要更了解社群的需要，然后怎样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 Pastor Tim 最近也是有讲到他真的找到一个真正的快乐，因为通过服侍那个祝福是你无法可以想象到的。好像 Zeth 也是有说到，他说我们平时是觉得那个被祝福那个是不是被那个被服侍那个是得到最大的利益，其实不是的，最大的利益是那个我们自己，我们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最大的益处。我也还记得Sophie 那时候刚刚失去了她肚子里面的孩子，可是她仍然在台上面服侍赞美敬拜，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鼓励，还有很好的榜样，我要跟他们学习。So yeah, 牧师就是这个三点。
好，那当然我们很谢谢的这个 Angeline, 她今天呢真的是站在台上跟我们分享当然我们这里不是鼓吹现在哇那些还没有怕多还是不要了，我们单身了，因为单身很好等下上个礼拜听到那个富山讲哇很多孩子很好他要结婚，我是觉得真的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是我们生命最完整是当我们完成神给我们的旨意，当我们完成神在生命间给我们的一个的使命。